在还没进入下一个段的时候，刚才有法师问说，当然我们若厌这个身，那在某个意义上有时候必须要利用这个身。那因为我刚才是偏重在讲我们有时候把一些本来是一个该放下的没放下，好，那没有接着再讲说其实该用的还是要，这个怎么讲呢？因为这里面隐藏了很多的道理啊，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必须要借着这个身来修，没错，但修它的目的，因为一开始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的目的在哪里。那假如我们这种方向错的时候，因为为什么我一直在谈这个，我是希望大家有时候我们在很多知解上知道了，但根本的认知没建立，其实往往是在这一点误掉的。所以变成我看到很多人真的很用功，那种精进很难得，但问题我不认为他真的能自在。如果以我了解，以他做的，我不认为他能自在。为什么？因为他不了解修行的原理，他可能会有很大很大的人天福报，但他不一定会懂得解脱，他不一定会解脱。为什么？解脱不是靠努力就可以的，也不是靠把钢讲就有用的，要因果相应。我说的话，如果这靠努力的话，请问我们现在这个努力有没有作用？有，这也是苦修啊，很苦哦。像我以前我在常住的时候，我都喜欢去出坡，出坡完了我睡觉很好睡。可是如果管人事设计规划啊，这个不能睡嘞，这个脑筋一直在动啊，所以我都宁愿去出这种外面这种坡，这个好啊，这个做完那种清净的这种绿色，踏着土又没有护垫啊，什么正垫护垫都完全没电了啊，多好，那个身体都健康，我喜欢这个，可是也不一定有机会啊。我的意思就是像我们在这样修行当中，有些东西啊，你不是努力就够了，而是你要了解这个原理在哪里。你我们现在在懂这些东西，我不是经常举一个例子吧，我们现在修行，比如说我之前举例了这个蛋糕，我很喜欢吃，但因为我是持戒精严的，所以我不吃，但我做梦的时候会想到吃，但我毕竟没换，因为那是做梦，那我白天我真的没去吃，可是我会觉得它好吃，只是因为佛说不能吃，可是我内心里面觉得它其实应该可以吃啊。可是我又不敢，我又觉得佛是真的是很有智慧，我不敢去违背这个道理，所以我就不吃，而晚上就偷偷吃，做梦的时候吃。可是如果我把那个蛋糕打开是牛粪的话，我做梦只知道跑给蛋糕追，我绝对不会去追蛋糕，对不对？我说我只要知道这个道理，我连我什么都不用修，就不我不用修得很苦啊，我不用苦行嘛，对不对？我自然就不喜欢吃啊，因为我知道啊。所以知不知是不是关键？所以我之前不是讲很多例子，在阿含经里面，很多正果的会解脱阿罗汉根本没有什么定啊。他问他有没有初禅，没有啊；二禅没有啊，都没有啊。可是正果嘞？所以重点是那个核心，我不是否定戒定慧啊，不是否定啊，而是其实所有东西关键到这里，其他的是为了成就这个。那我们现在如果发觉这个身体，要不要用这个身体？你能用但不能执，为什么？你借这个身体，用这个身体，但不是爱着这个身体。所以我发觉就是说，当我们有的人执着于用心的修行，但却不看见，就像我们看到很多人哈，修到最后他很死命的这样修，但我看不到他的自在，他很紧。这不是松的人就好，而我讲的松也不是轻松的轻松，而是那种他并没有真放，他其实是提着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在强调的是说， 你如果拿这个身体来修行，你其实是要观破这个身体，不是拥有这个身体一并追寻一个你想象的修行境界。不是，你的解脱就在你现前。所以这个五蕴处的观察，所以越敢勇于去放下的人可以很快的超越。结果你现在我们经常在讲说我要修修修，往哪里修不知道，我也偏偏在吃药，天天吃都是活经，治什么病不知道，有没有效没想过呢，我就是静静吃，当然吃了好几顿了，药已经好几多少，但就不知道感不感应，不知道你所为何来，你到底修什么。所以你变成这个时间一直啊满存在一个沉溺在一个你想象的修行里面，但找不到敌人，找不到你应该要对峙的什么东西。所以我在讲说，与其我努力的、哦、我现在有时候修行我要做什么，我应该好好修，修到最后、哦、我的境界很高，你想那么多然后努力的给自己，不如现在把自我放下，不是吗？你在那里我在讲说在梦境里面怎么百般的辛苦，你为什么不醒来、啊、是不是？你所有的修行无非是要你醒来，不是在乎那个梦境里面的好跟坏。所以我发觉就是说，一了解的放得下，不了解的话其实你可以很辛苦，你一直在绕一直在绕，但你其实跳不出来呢。这不就绝大多数的，我就讲哈，我以我们现在的例子，我们在座的，那也许有人用功，也许我不知道哈。那基本上就以外向上来讲，就一般来讲，我们很愿意用功啊，哎，绑三天呢，是不是？你念佛来讲，也念很多小时了，哈。好，但我们在这个修的时候，我请问我们一天当中能随观佛所说的五蕴空的道理的人有几个人？那还有几刹那，是不是很少？很少。那、啊、其实这个才是核心处吧，是不是？我们要观心无常，观法无我，然后观身不净，就算思念处好了，它不是就是重点在这里。可是实际上我们发觉，我们现在比较容易偏向宗教性的，就日地一个宗教仪轨，那就依着仪轨修，但认知你的身受心法。那这个道理上它重点在这里啊。所以很多大圣的教法不都在关心关心，可是我们很少人在关心啊，不是吗？本身心地观经里面要你，包括宝积经也列出几个，用比喻的列出几个心像，像苍蝇，像什么像什么，我们也很少去用这个比喻来观察自己的心啊。实际上真正的功夫在这里啊，唯有你挫折你的狂妄心，你的心你的造作力才会减低的嘛，那个根源处啊。是，所以有假如不知道这一点的话，我们转过来去执取一些东西的话，反而会，我觉得遗憾的是什么？觉得很可惜的，就是说他是个人才，他可以成就，但他没走对。但我们没有缘，我没办法跟你讲，我不敢说我多对，但我知道这样下去不会有结果的。因为重点不在你，不是用一种感性上的修然后努力没用，因为你所有的努力只带来更多的负担而已，你没那么苦，是你必须要开启你的智慧，放下那个真实的纠结处，不是用心去。我说当你不断的去抛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不是讲嘛，当你进入梦境里面，执梦境为真，然后企图把梦境里面肮脏的去除的时候，其实只会延长你的梦而已啊。你是个很难得的人，进入了梦境，要披荆斩棘，要净化人心啊，要去恶修善啊，怎么样？可是那是做梦啊，从一开始就颠倒了。真正的去恶修善是去什么恶，那个颠倒梦啊，修什么善是会向这个才叫善。结果我们啊是一个英雄，进入了梦里面，尽做这些，到最后只是延长梦而已。为什么？你让做梦有更多资料，所以你的梦境没有醒。所以我发觉就是说，到现在能把 这个道理既然我们用白话讲，大家比较觉得说哎呦好像也没想过，其实经典都谈了，把它转为现实生活。其实我们道理归道理，但就是不会拿到现实里面确认这一个执见，就是说从此以后我见于眼耳鼻舌身意色身香味触法的时候，我如何保持正念。我说实在到现在这样也少啊，我们包括修禅定也不过抓着一个禅定境，这样一直希望得定嘛，对不对？我们修什么修法，但不是都是用这个相吗？但我们几时把修的，我们就知道这个因会感应这个果，但我们不要等了，就是就现前来讲，你几时是针对这个烦恼在对治的？很少人啊，连见都还不建立起来，不要讲修。所以我讲就是有些啊错用心，其实你所有的努力，其实可能背后隐藏了另外一个根本执着。在这个表层底下，你是越来越清净，在根本烦恼处，你连动都没动。其实问题在这里，就是根本执着处连动都没动，在这个底层底下的，你混说好了，你擦干净了，哎，对，很庄严了，但本质的污垢没去除，对，所以依然生死。所以我们经常如果道理越懂越多的时候，在检证我们自己作为一个修行解脱的资粮上来讲，其实还缺太多了。所以我在讲说，以现在我的理解啊，我自己也没做到，但我比较庆幸的知道说，我现在的努力根本不足以超越生死，清楚，就是很清楚没做到。因为我觉得要做到点在哪里，而且要下什么功夫，也不是死功夫，是应该全心全意于这样的正思维当中才能成就。可是如果以我们现在日常生活跟所作所为啊，难。我庆幸知道，但我还没做到。那有些人他说做到，我不知道，你自己去检查，个人自检查，但你不要把它自己误了。所以我常讲说，不修还有救。为什么不修？自己我没修，我承认我没修，所以我不安，对不对？所以我不会狂妄。但我开始修，却修错了，他却以为修，就我已经吃药了，以为治病了，结果没治到，结果延误就医。你以为你很精进修持的，可是从没有断到你的生死问题，就等事情出来，他发觉说几十年下来，原来没懂啊，你不知道。这不是眼前看太多例子都同样的问题，是不是？有时候没修，突然到最后因缘具足开始修，反而很单纯，很真实。我那个半吊子要修不修，还以为在修，结果自满足于这样的修行，就真正的烦恼根没断了，到时候起来就是学，没用。所以这个是现实的例子，看多了以后，我才讲说。当我们执着于在自己所施设的佛法里面的修持，那我要问你，你是不是真的走上路？还是那一个你认为修，其实是你想象的？那你有没有符合的佛法的根本道理去放下来？否则的话，其实当我们不断时间增长，我们看似修，不过是从另外一个五蕴唤起另外修行的执着的五蕴。它是另外一个肯定的啊，所以说以为有了，没有感应还好，有感应，有那种假感应完了以后，可能更执着，哎，所以这是的问题，所以核心的问题要掌握很清楚了，我这真的会耽搁掉，会耽搁掉。那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个身体，我们要用的时候，包括我们利用这个身体，乃至我们想要怎么样用它，这个你必须要用对地方。而是我说，我们当不断在守护这个身体的时候，其实你要知道，它绝对不是一个问题的产生。当你对一个某一个东西的肯定，其实它告诉我你有很多肯定，所以很多肯定就很多执着，所以变成偶然的，要丢不丢，要丢不丢。也就是我们后来看到，就是我早上讲的，要舍不舍，要不舍不舍，半吊子的。啊，有对这世间好像又觉得很厌离， 但其实我没想到，原来你这个厌离心是站在世间的某一个角度的乐的肯定下才去厌离它的呢。你从来没有彻底的知道这些东西是虚假的，你只不过是对你不爱的东西你就厌离，其实你背后在寻求一个另外一个五蕴的肯定呢。其实是这样，你不是一种全面性的观察，而是一个 半面的，而这个半面的东西就是容易让你不断在舍离污垢的时候，却从一种假清净当中得到更强的坚执着，并没有柔化你的心、并没有柔化你对世间的这种爱着心，并没有柔化。所以你发觉说，其实偶尔会有一段时间，奇怪，这个境界来怎么会不安，这个境界还不安，有时候很淡，因为你有用功嘛，所以你不会感觉到很强的烦恼，可是问题它就是烦恼了，你会不安，你很容易用你的意志，你的宗教情感把那个烦恼压下来，对，这是修对治法可以，但问题你有没有真正去从你观察这个法的虚妄性而把它松掉，而是不是一直都用宗教情感去对治它，你用你的宗教认知去对治它，其实个问题没解决，所以当你在身体健康一切劲都还顺的时候你压得下来，可当你生病或是你某种烦恼起来的时候，你可以兵败如山倒，这就我们看到很多例子是这样的。好，我们接着回头看这个，物质先有情是真上义故啊，就是说有情是有情，当然是要有情的造作，就六根以显有情是啊，有情的作用相啊，六根显有情的作用啊，建立六根，真上义故建立六根，生有情是真上，就生有情有成诞生，我们现在有情，有情就有情事嘛，情事六根对六尘啊，这个当然是显有情独特的现象啊，六根所以才显有情，生有情，有情的延续，有成有情异于众生的异于颠倒性，它就有必须借着某种因缘它才能延续，这生有情就难离根，另有情事啊，若住若末增上一股建立一根啊，叫命根啊啊，另有情事若住安末来论它的，等于是前面讲的边际嘛，它十分边际一样哈、一样的道理，显诸有情受用境界增上一股建立五根，显诸有情甚深方便增上一股建立五根啊，这个我们知道有情受用是 五受根，然后性根是有情啊甚深方便啊，甚深方便，它能对治烦恼，这个来论啊、五善根。再过来四五八二也，显诸有情定甚方便啊，定甚方便增上义故建立三根。那定甚方便增上义故在注解地方决定甚道了，定甚啊，这个不是禅定的意思，决定甚道，哎，等于就是说决定的。那世间善法是还有生还不稳定吗？那因为它还在轮转嘛，是不是？那除了是解脱的三无漏根，它是决定，它不动啊，就已经确定啊。从这个意义上方便这样理解的啊。再过来，复次，显有情是真上义故啊，真上义故，显有情是哈、建立六根啊。这个其实前面是显有情是，其实一样，显有情是真上义故啊，建立六根。啊，这个显有情是真上义建立六根，再看显了有情真上义故建立二根啊，就是显了有情增长啊，显了有情增长了 啊增长，这个增长，所以显男女相啊，有情来增长啊，这个来论这个显男女根啊，从小到大这样啊。显了有情受减受见减损增上义故啊，建立一根，就是命它会一直减，由这个地方来论啊，由这个意义，由这样的案例来，因为要显了众生寿命从一生开始渐减的这种现象来论命根，显了有情心肾衰损增上义故。啊，增上就建立五根，显了情心肾 当然宜于乐喜这方面兴盛，衰损为什么？我们讲说因为喜乐是依什么意而叫喜乐，顺境叫喜乐嘛，啊，苦忧是逆境嘛，所以它是在衰损处不能顺其意的时候生苦乐嘛，不 生苦忧嘛，所以从这个五受里面来闲聊友情的兴盛衰损。好，所以这个苦乐啊，这个五根它是依在什么因心起什么因缘而生的，从这里从它的这种周边的东西来建立这个根的意义，那你同时也了解了友情的这种种种的现象啊。闲聊友情功德过失增上益故。那什么叫友情功德？就是有无善根。那如果没有的话，这就是过失嘛，是不是？哎，信等啊，信等八根啊，哈，信的八根啊，建立八根，闲理友情，闲聊友情的功德跟过失啊，这个过来开展这个八根。好，这个大爷我们都知道哈，护持。一如是名，建立六根。啊，一如是名啊，因为它是分别嘛，是不是？以这样的分别建立这样的六根啊啊，一如是名建立啊，一如是种如是性建立二根，这样的足性啊，它是属于男性、女性建立二根。一如是名有这样的分别境，有这样的安立境界，所以建立六根。一如是死，如是受苦乐，建立五根。啊，依这样受用这个境，产生苦乐境，建立五根。啊，一如是长寿，如是久住，如是受量边际，建立一根。啊，这个跟前面我们大概也知道，嗯，啊，我们就有些地方我们就前面有谈过的，我们大约知道，但我前面已经有也有提到，就是说。当我们在了解这些现象的时候，其实最重要是帮助我们去认知众生相，啊，众生众相，我们有这些根，这些根在这个场合里就显这个意，那反过来就这个根显这个意，啊，这个意显这个根，啊，它有这样的一个相互关系。那众生，你看啊，谈这么多东西，这不是就我们经常所处的世间相？这个世间相，其实每个相的案例。借由诸根分别显现这个世间的案例，那确实存在啊，的确有啊，只不过就是命根而已啊。我有命啊，你的命在哪里？找不出来啊，有没有单独的命根？可是我们就这么一个，你坏他的命，他有这个命，我们经常在这里形成另外一个认知心，是不是？我眼睛看到，我怎么样？不是这里面充满了很多对世间的肯定，所以我就讲说，我的肯定是靠什么？我对一个东西的肯定，除了我自己的分别之外，还有什么？我们的每一个分别里面隐藏了多少绵绵密密的执着，你知道吗？根本分不出来。当我像我现在坐桌子，是不是坐得很稳？啊，跟我上次讲的例子那样，在梦中里面，你看啊，梦中里面要走出门，都还是从门口，不会从墙走过去，明明假的。但对你来讲却是那么样实在，你就从这里走过去。为什么？因为梦境的门的意义跟墙是连在一块的，还有跟有情物无情物是连在一块的，跟你整体是相互，就是你的颠倒透过众多颠倒才长出一个梦境呢。你的梦境不断在持续的时候，是充满了多少妄想颠倒，这个梦境才形成然后再延续的呢？好，包括我现在，你不要以为我坐在这个桌子上是简单的东西啊！我今天要肯定这个桌子还坐得下来，你要知道要靠多少分别心才能肯定下来的，包括你们，因为我肯定你们，你们肯定桌子，所以我就因为你们更加肯定桌子，因为大家都认为它是桌子，所以我没有坐在椅子上，我没有坐在桌子上，我坐在椅子上。我们相互肯定，当我肯定你的时候，你的肯定跟我就形成共业的认知。所以这个世间明明是颠倒妄想的，可是我们却走得那么顺。 所以我们常想说，现在你有没有所有权状？有啊，土地是不是你的？我的啊，谁你的？你不管去跟那个虫讲，这是我的，你为什么进来？他才不理你。他说我们好几代就住这里了，是你的还是我的？那为什么是你的？是别人也同时认同。这个人的世间相里面肯定他，并不是真的他是你的。那你会觉得他肯定是你的，是别人也同时认为是你的。所以你要认为你的，还必须要别人肯定哦。如果大家都不认肯定的时候，你也不一定呢，你就发觉你也无法确实拥有它了。所以这里面啊，彼此的一种颠倒，在任何一个颠倒里面，其实拥有多少东西在同时现前，是不是？你看我们像这里，我们现在谈的22根，就在我们现在的境界里面，有没有？这里面你看种子有，现行不一定有，但如果要论的话，就像现在这样的时刻里面，你能不能找出六根？你能不能找出其他根？可不可以、哦、可能我们现在没有苦根、哦、或是有的人刚好身体不大舒服，有没有忧根、或是说有但不是很明显，有没有乐根？什么根？其实你可以看到，有的起现行，有的成种子，但所有东西是不是就在现前境里面可以分出它有成就没成就，它有这个根有没有根，我们在异界里面有哪些现象，是不是在这里就可以同时谈出来？你看，所以当我们在肯定这个事件的时候，其实诸根都一直在作用啊，不是吗？所以不离开这个它，所以佛法并不是在建立一个佛法的纯粹宗教的理论，它在解释你现在啊，它在解释你现在啊。好，当知此根此诸根依在家品施舍建立啊、哦、啊，这依在家品是这样的根啊、哦，因为你看哦，注意哦，他讲依在家品施舍建立，因为在家品会有这样的如是食如是受苦乐，可是当出家以后，他必须要另外一个出家法所独特会成就的认知在里面，依如是性如是精进乃是如是慧如是相。如是果，是果相，是果建立八根，当知此诸根依出家品施舍建立。好，那出家有没有这些？出家的那个当然 就我们来讲，我们是出家，他同时我们有没有受用这个世俗的这些？有，但我们在安立的时候啊，当这个法是往这边安立的时候，这个东西啊，我们讲修行，讲修行的时候是。这个部分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谈的啊。那我们现在我们的身体是不是还有这种烦恼心，有这种世俗心？有，但这个就在家，就是烦恼相来，简单来讲是依苦集来谈的，那一边是依灭道来谈的。如果方便这样谈你比较清楚，就是说这一个善法，这样的善法为什么讲根？是因为具足慢慢向于出离的这个部分，才论它的五善根跟他的三无漏根。那属于苦集这一边的，当然我们现在有没有苦集？有啊，但这个地方是就一般众生想，所以我们这里面我们有我还护性，那这个部分立种种颠倒性，这是属于在家的。那我们是不是还有这种烦恼性？有，但当我们不断修行的时候，这出家性的这一方面的功能也慢慢出来了，从这里来论。我知道像我们出家的还没有其他这些，有这样还有这样分别，但这个是依在家现象世俗地的这些分，这些世俗法，这染污法这方面来论的啊。那走过来另外就是另外一个，当然所以出家者有没有命根？有啊，但这个命根是就我们在对治他的真正的出家法，就出家法的范围，他刚好是要破除他的对命的执着，对不对？对这些诸根的现象，所以善法是属于出家法这边的。复次，依修行者防护根门增上义故，哎，现在开始了。既然他有这样的造作，反过来我们要修行从哪里？六根。所以为了要谈修行六根，要不要谈六根？要啊，不然你怎么守六根？所以谈修行有没有离开六根？不能啊。谈染污要不要谈六根？要谈六根啊。为什么？因为修行是最对六根，所以要建立修行的道次第，你能不能要谈六根？你要不要谈六根？要谈啊， 他说一修行者防护根本，防护哪里？六根啊。所以要不要谈六根？要谈六根啊。所以既然要谈防护六根，到应该的六根的原意到哪里，六根的根性在哪里，你才自守防护嘛，不然你怎么防？是不是？根的原因在哪里？好，这个不是我们之前讲的上守根立于。根立于有一个重要的相，一个叫做不取相不取随好嘛。很难啊。不取相呢，不落入相的执着，不随好，不论它好坏，在那里追逐啊。这叫守护六根啊。你看根就是取进嘛，攀缘嘛。那这个才是 一旦六根取进的时候，其实烦恼就已经入门了啦。所以你应该是在同刚开始接近的时候就守护了。所以当你的六根，你看，所以说当你纵容六根，然后纵容完了再来持戒，那贼都进去咯。结果变成了要贼进来以后关好关好，当然贼就跑不出去了。你要把他还没进来挡好，你要等进来才关好，关好他刚好不要出去。是不是？不是啊。所以你看啊，六根的义在这里。所以所有的戒法的防护其实也是在守这个。那千万不要在纵容六根的肯定的同时去，然后等贼都进来以后才开始防。不是，他就守护六根。那守护六根当然不取相不取随好。那不取相不取随好，为什么不取相不取随好？因为你知道六根形成对境的执取，是因为依于某种道、某种颠倒所形成嘛？我既然知道所执非真实可执，我才能不取相啊，对不对？也就是说，这个东西从一开始，它在判断里面隐藏了很多的颠倒。那既然这个颠倒，就好像说，现在有人跟我拿很多东西来，我知道这是假的，这是假的，这是假的，这是假的，所以一拿出来。不取相，为什么？不可靠，因为这里面隐藏太多都是假的，所以你就会不取相。你唯有这样，不然你能不取相吗？啊，明明有相，你能不取相？你必须要知道根在受用的时候、取进的时候是什么因缘，所以你才能守护根律吧？是不是？你能在于它受用尽的时候，不坚持此相为我眼睛真的所看。你一旦认许这样的认知，其实就已经纳进来了，就已经取他的啊！就算你再怎么作用，就像我们讲的，就算你做很多善事，你根本没有动摇到莫那，因为莫那刚好是利用善事，也可以利用善事来自我肯定，对。莫那也可以利用善事来自我肯定，他可以利用恶事来自我肯定，他可以用苦来自我肯定，他可以用乐来自我肯定，只要有肯定他就存在了，是不是？所以就是根立于必须要从这里说。堪得出家正沙门果正上义，从出家的意思，从修行果要不要论男女根？也要啊，因为每个人，因为修行是要面对烦恼，所以男相女相不同，还有堪不堪成为法器重要啊。你说哪有那么分别？以现在的价值说，这个不是分别吗？啊，假设我们现在，如果一般我们佛法现在讲啊，很多人现在慢慢接受，像比如说属于同性的这方面呢，啊，或是怎么样，就是性别倾向混乱的，如果在佛法来讲，你不能进来啊。你说这样，如果以我们现在的价值观哈，现在不一般的价值观，他会出问，就会觉得你们怎么可以排斥？不是排斥，这个佛法是因为你有这样的烦恼心，这个烦恼心不堪受用另外一个法，你会觉得说怎么会排斥？不是排斥，佛法从不排斥你，这个是你眼前这一生的这样的身心心态，这样的一个烦恼相不堪受用佛法。啊，不敢说有啊，因为怎么样，你这个烦恼心会障碍身教。对。你说我现在假如我现在眼睛瞎了。 那时候不是诸法平等吗？难道一定要眼球来看？不对，就是靠眼球嘞，这个也好像改变不了。你说那六根平等啊，六根不可得啊，六根平等啊，那为什么眼球不见了就看不到？我不知道你要笑死谁去抗议啊，就看不到就看不到，为什么没眼球就是看不到？我为什么要讲这个道理？就是说，当我们在产生这样的认知的时候，其实这个心哈，在于法义上。比如说，前面不是讲一个道理，就是刚才显的道理嘛？他讲什么？无住无畏不断贪等一切烦恼随烦恼，随烦恼缠，你可以把它论这个缠在上面哈。那这个也无妨，如果你把那一切烦恼、一切随烦恼缠逗点。修四念住啊，可以啊。如果你说禅修四念住更神位，更就说你烦恼不断，竟然能亲切的修四念住，哪有道理？那是对立法，是对立法。所以当你起这一类烦恼，因为我们的身体，难道我们的身体跟心有没有分开？其实是你看不到，我们的身心的一切，其实处处显现的你的心念呢。所以当你起这样的烦恼性的时候，其实背后都是隐藏的某一种烦恼在背后的，它的法不是切开来的。所以当你有这样的贪爱之心，而这种对某些东西就不成为法器的这种烦恼性出来的时候，说法不敢用。这里面佛法里面谈了很多理由，其实这个理由并不是他故意把你遮前掉，是你的心性让这种法无法入你的心，你的心会把它遮掩掉。你这一种对于世间的，对这种东西的，就像我们讲说难种又有难种的相。那可是如果你本身这个相是不模糊，那模糊的代表什么意义啊？这个意义可能让你在圣教上的修行上会有问题。所以我们的看法就是说，在于众生有这种情形，我们并不是否定。就像佛法说，什么人可以出家，什么不出家？因为你要知道出家的意义在哪里。出家他除了自利利他这一方面，他有很多作用。假如你不具足，到最后他不但在，因为这个是世俗地，众生是因这样的安利价值的。那你自己本身也还没跳开这个。当你有这等烦恼的时候，你根本无法在这样因缘底下修学，啊。那就会在某个意义上，你会发觉你根本会限制住。那为了让佛法久住，应这个世俗地里面要分别，要分开。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还要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如果我那众善跟恶无自信的话，不要执着就好了。为什么戒法还要分这个？要把这个分开，要把那个分开？因为你还在分别，因为你有这种分别心，所以我就守护你这个念头。因为你有这种烦恼，所以不堪身教。那如果当你自己有所体悟的时候，有没有一定受限制？不一定。但在世俗地里面，有没有这种因缘？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有。因为如是因，如是果。你的心既然是起这种烦恼，你就会起这样的作用。所以它不是要否定任何人，也不是看清的阻碍的那些人的修行的，不是，而是你如果这样的话，可能你自己无法受用，你选择的这个法门可能不适合你。所以他讲说，堪得出家，你可以修其他的法门，但这一出家这个法门，它是一个法门，你可能不受用。你一般不受用会造成其他的僧团的烦恼，所以不行。那你可以修其他的，可是在出家行这一方面不行，因为它有意义。所以说现在很多东西讲不清楚啊，一讲就把它套扣上帽子，不能理性探讨佛教谈这些问题的真正背景在哪里。它是从业果上来谈的，从它有这样的因缘，就是说你有这样的烦恼性，你这种丈夫性或是某些性你没有的时候，你要修这个法是没办法成的啊。那从世俗地的案例，佛教外向也不符合，由从你自己修行上也障碍重重，所以不适合。那你如果轻易就用佛法一味把它打平，你像我们现在如果一味打平，你就日子很难过了，你信不信？我就常讲啊，像现在假如你现在处在一个环境，每个人都很静默用功，除非你跟他们一样，或者你一定受不了。 我的意思，人家这个本来是正确的，如果大家都很精进，对那个烦恼还没降服了，他会住不下了，没有人跟你聊天，哎，讲几句吧，啊，哦，我喝个咖啡也不错啊，他都不喝，那个也不干，那个也不干，天天一样，大家都很用功，对你也非常客气，客气到有点，就是都没油车啊啦，都变成有机蔬菜，你知道我的意思吧？就是说我们人其实处在这种妄想里面啊，你有时候在期待一个很殊胜的境界，但老实讲你不堪的啦。在这个大家都非常如法的时候，是不是就是你待得住？你有老实讲就把你冲下去，你会发觉身心无所安住，因为你还没调到那个境界，你要么就调上去，要不然你就离开，会这样哦。不要以为这个境界是每个人这么清净殊胜的境界适合你修，如果你已经达到了境界，老实讲你现在已经看到净土了，那你又看不到，因为你还这种习惯性。所以有时候我们讲说啊，一切平等，那是你嘴巴讲，你都不平等，你显然还分高低，而且在这种高低上安住你的生命，一切都平等，你根本修不来。以你现在来讲，一切都平等，你自己会发狂，因为所有的，你看，假如我们现在吃东西都一切都同一个味道，你会不会发狂？我们试一次吧，试两三天就好，一样菜，你会不会觉得受不了？那如果平等的话，管它酸甜苦辣，不都一样吗？所以你如果要处处讲平等的话，你就天天给他煮同样菜，同样几天，他说你为什么这样，说平等平等平等他就疯了，嘴巴讲。所以说有世俗的东西，应于世俗众生心的东西有他应该要有的抉择啊，这个从这个道理你就会看到这个现象了啊。好，再过来，积极善品增上一股，建立一根啊，就命根。哎，命根本来是烦恼所生，可是现在转过来作为积极善品的依止处，必须要命根吗？所以我们现在啊，要不要紧张？这里面很吊诡，我现在也很紧张。紧张什么？怕命太短。但我之所以要我，但又不是为了要守护这个命，而是在我有限的这种生命当中能舍掉对命的执，是这样哦。我不是为了爱惜这个命，而是在我因为这个命对我来讲还是个挂碍处，那我希望在有限的时间里面，以便你帮助我能清楚的舍离，培养那个很稳定的舍离对生死挂碍。我并不是在寻求一个命的延续，所以我不要说就给我机会念佛到一心不乱，阿弥陀佛示现，我都不担不怕死了，看你要叫我做啥，做你说来，我跟他说有可啊，阿弥陀佛等因啊，对不对？反正我地必得往生的啊，当然随时可以舍命啊，你要要手给你啊，给你给你，这一块还不错哦，要眼睛要给你说可以，因为我已经确定了。现在为什么要留着这个？就好像佛法，就是法器。那法器不是要你爱走，我们现在经常是以为法器，但不是拿来当修法，就变成在爱走处。本来这个身体是拿来修，但你现在变成一个爱走它。你应该是爱护它，以便于修，但你变把修的时间拿来爱护它，这个是问题出在这里。对，哎。所以命根变积极善品增上一股，就在维系这一段的修行的命。正知而行增上一股，建立五根。因为我们如果有正知而起种种的那个，就是当我们有正知的时候，我们感受的是清安受，诸种种欢喜受。但如果你不起正知的话，你有那个另外一个苦受。或是因为正知的关系，人家知道说哎呀，我的像比如说我现在也有忧啊，忧什么？忧道业未成啊，忧不忧？忧啊，但这个忧可以帮助我修行，我怕不忧啊，不忧就完了， 以为自己到位了，结果还没到位，我忧啊，我依然认为自己还没确定呢、啊，所以忧啊，哎，是不是？所以有时候就有一种急切感，急切感，一直急急急，那我因缘就这样嘛，啊，所以从正知而行，真上义故啊，显现这种所以修而起的种种清净杂染的作用，产生了这个五受根哈、啊。从修行面也可以这样来谈，啊，正知沙门果啊，诸方便道真上义故建立五根啊，信尽念定慧。那从方便道，注意方便道，下一个是正沙门果真上义故。前面这个正沙门果诸方便道，所以它可以是善法，但如果善法向于解脱，变成什么？正诸沙门果的诸方便道，信尽念定慧自方便道，但它也可以是只是世间善法，是不是？从欲界到色界到无色界，可是如果你把它转为解脱法的话，就是方便道啊。所以在于正沙门果的方便道里面，信建立的信等五根。那正沙门果真上义故的时候，那个正处了、啊，正果处建立三根啊，就是未知根啊。啊，这未知根、已知根、居知根啊，这个三根。好，从这里来谈啊，这个是简单来讲，如果大家有机会可以参考哈 啊，我们大约尽可能把它的意义显出来，或者的话，它其实很简单，就列出一个所以然呐 啊，这就列出其然呐、啊。那我尽可能来说起所以然了、啊，不过也不可能讲得太细的，因为后头还很多。接着我们中啊，乌陀难曰：随境界转等，有显及内门，庄严恶有情，假设防护等啊啊，这个是结啊，总结的、啊，就总结前面的哈、啊，总结前面所说的啊，那里面谈的，那用这个把它总结起来，那我们就不多再解释了哈、啊。问：眼根作何等业？答：与诸色境以见、今见、当见为业，好，啊，就是眼根它主要功能是吧？就见色啊，啊，你看到、哦、眼根作何业？以诸见、以见、今见、当见为业，是眼根见色吗？是眼根在见色吗？不是啊，我们要知道眼视啊，是眼视在见色吗？请问是不是眼视在见色？我们不是有九种缘吗？谁见？妄想见呢、啊？为什么？当你要形成一个见色的时候，眼跟眼是很重要，所以以它为代表。但其实有谁见？是妄想见的，不是实有一法眼睛，然后眼是跑到对方碰到了，看到了，我看到了，这样。不是这样，如果眼视眼根能见，阿那利就见不到了。可是阿那利的天眼第一啊，是不是？你如果以见的话，你还没他见得多，但他的眼根坏了，他瞎了，是。所以现在是在就众生四足地的案例上，我们眼根做行业，在众生的分别上，他必须要赖他才能有眼视意志。啊，眼视意识其实叫众缘。那在这个众缘还确定你的见不见的时候，它是一个重要的主轴的，因为我们要区别法相的时候，它代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独特相。所以我们讲说，眼睛在是不是眼根见？不是眼根见了。但我们知道这个道理，回头我们再看依着顺着四识地的时候，谁在见？眼根眼视啊。这时候我们就讲眼根眼视。所以他成就什么？以诸色境以见、今见、当见为业，他就在见色里用的。好，但我刚才是把它跳出来来讲，因为如果我们这样就一直又讲下去的时候，马上你本来就这么执着的这样讲下去，你不是更执着？是不是？没错，他是在众生的分别当中，眼根的主要业是什么？成就这一份以见、今见、当见这个功能。 他只有在显这个功能。好，如是耳根乃至意根所有作业如应当是。所以你看哦，我一直在讲这个东西，我是希望大家在听法的时候不用再马上又要转得很远，就是要还绕很多圈。其实我跟你讲的意思就是说，当你眼根在见的时候，你会确认是有眼根见的时候，其实就是错的，那叫众缘。所以眼根见，当你用眼根见的时候，就是一般凡夫性在认知的吧，是不是？凡夫性就是以眼根见嘛。啊，实际上凡夫这么认为，并不是凡夫认为的就对。啊，但在世俗地里面安立种种法的时候，谁在见？眼根以见啊，当以见今见当见，就是由眼根负责的。所以你这份确认符合了世俗的案例，但如果你认为实是眼根见色，错。因为心经讲无眼耳鼻舌身意，对，好。问男根女根作何等业？答：父母妻子亲戚眷属互相色受显现为业。嘿，你看很有意思哦。我们为什么有亲戚关系？就是男女根，所以很多关系从这里建立的一种彼此细属的关系，不过就是因为颠倒。同样我们如果来讲说你跟谁的关系，你其实跟他也有宿世关系，但今生意以眷属相系的，以我们现在世俗地认为他是这样的根，所以你就会把他是外人，我们是家人，他就是依这个啊、男女根，就男女性别组成的家庭，由这个家庭建立的内外，所以关系就从这里来了。那实际上真正的关系，真正的关系不是这样啊，真正的关系不是这样啊。我们以过去所建立，我们还有很多的关系啊，而这个关系比如说呢，你是我们家人，你怎么对我这般？对，正常是应该家人会亲近，但不必然啊。因为其实你所谓的建立的家人关系是依这样的因缘，不必然家人对家人就会多好啊。谁说的？是因为你认知这个关系，那加上你所有分别合合，可是有些人因为他有更强的分别心，所以他建立的关系建立在这个根，他其他还有烦恼，他所以说家人在世俗地当中，家人有的比外人还更糟糕的，对吧？那说怎么这样？不会啊，刚好啊。我现在看到这种东西，对不对？很正常。现在不是很乱吗？为什么很乱？因为众生本来就有这种烦恼心，只是因为世俗地的那种价值观，如果还道德观念还强的时候，某些烦恼心没有缘现前。可是现在这个，你原来的根性在，加上外缘又很道德颓丧，所以你要显现这种烦恼的业用太容易了，众缘和合了，所以你要觉得怎么这样啊？我那讲讲了，在我们的心里中不是很正常吗？因缘和合，就是众生就这样啊，有因缘显现道德，没因缘就像啊。最近我在谈一个，我这样讲话不是很对啊。因为有一次我在讲课，他们就讲说我能不能不要往生，我说可以啊，因为我虽然是要往生的人，但我不一定认为每个人要这样了，因为每个人愿意，因为 我认同，好，因为我不认为每个人一定要往生，可是你不往生你就要有心理准备，你在娑婆修行会比净土更快，但你在娑婆的修行障碍会比净土多很多。那有一位老师，他就想说要修，他想说我没有想要往生，他说我不是反对，但我希望在这里修。我说很好，因为他是老师。我说现在哦，你要准备，短短的这几十年，我感觉光佛教就变化很多，有人进步了，因为的确有人在文化，过去文化机会没那么多，进步了，但很多也颠倒了，而且衰败得很快，真的。道场里面的很多的东西也变化的很多了，好，很多。他说他当老师的啊，他讲这句话我们参考他。他说现在的很多学生啊是人兽合体，人兽合体啊，就是说看起来是人，可是那个 像禽兽，就是小小的小学国中生就这样了。你会发觉就跟我们以前都憨憨的，对不对？现在不是，都很厉害。那么是从电脑里面从哪里学不知道，他说简直是人兽合体。你刚开始要讲他的时候，你敢打我我就告你，跟师长之间的分歧也，我说也不全然这样，有些也很好。但你要知道这个佛法他已经讲过了，当佛法末法灭法的时候，这种现象很多。可是你已经发愿了，你不要说发愿注释的时候又骂他人兽合体，他是能一带度的众生，你不用用怨之心去对待他，因为你曾经发这个愿。所以你不是为了满足自我或是某种对生命的执取才来生，你是为了度化修行来的。所以你如果为了自我的执取而来的，你会受用这样的苦报。但如果你因愿来的话，你会有得以闻以佛法，你会有善法，你会在这里以慈悲心超越的这些总有的挑战。他就是这样，这种环境下一直变，他就是这样。所以我们接着说，怎么会变成这样？环境就这样啊。本来每个人都有很多烦恼心，但没有善知识啊，没有好的因缘啊，所以烦恼心很容易增长。所以我在鼓励，在现实修行，其实很多弘法利生的方式。我之前讲，假如你今真的在这里，你不用讲这句话，你不用讲半句话都弘法利生。为什么？你具体展现修行的功德就是弘法利生。因为现在最需要的是这个，不是讲。所以我就讲说，不用讲啊，你只要每次上课出来跟我回一趟再回去休息，我们就够了，对不对？我讲课就要偶尔下课换个光，大家下次就再来了。当然这个都是像了哈。但我讲说，假如真的有人有足够的智慧显现佛法的修行功德，这不就是弘法利生吗？而现在这种环境，就是因为每个人都有善根。其实我发觉每个人都善根，即便有些烦恼很重的人，他是还没找到能感动他的事。如果真的有一个有德人，能真正能 touch 到他内心最核心的挂碍处啊，有些小孩子恶极恶，只要你一碰到痛哭流涕哦。因为他自己很苦，他是用一种叛逆来压制他的苦，所以当你碰到他最核心的那个挂碍处，他整个人也都宣泄出来。他知道他自己，他当有的都知道他自己苦，知道他自己不对，但他已经这个环境里面没有正面的力量去支持他内在那个正面的种子。如果你有的话，有的一转就转过来，所以要，这个都是根性的问题啊。好，我们今天到此，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